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我们一起，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15年的新的一年，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一同的仰望你。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好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的来经过这个一年的时间，也让我们在这话语里面有更好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个人在你面前属灵的追求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出你的真理。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你在当中得到当中的荣耀，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无论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受教。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同意，圣经是我们信徒灵命，根基建立的基础，是塑造整体属灵生命的指南。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是否成长，有赖于他是否愿意花时间与神亲近。如果没有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亲近，那灵命就不可能有很显著的成长和改变。圣经不仅是对信徒的内在具有一个约束力，也对信徒的外在生活行为有所要求。圣经可以作为信徒整体生命的一个宪章。故此呢，灵命的塑造基本的操练，首要就是要扎根圣经。属灵生命要在圣经真理上扎根，这扎根必须先要常常阅读圣经，明白圣经讲些什么，这才能够落实。就像每天我们需要吃饭，身体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一样，因为身体的需要，人无论怎么忙，你怎么忙，你不会不吃饭的，对不对？你一定会吃饭。每个人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需要吃饭。那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每日都要进食这个灵粮，这就是属灵生命能否健康成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今天信仰纯正的基督教会都确认圣经是神的话，是正确，是没有错误，是我们信徒信仰和生活的权威。这一项的信念呢，可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历史上，有很多人他们否定圣经的可靠，否定圣经的可信性，甚至有人攻击圣经，企图要毁灭消灭圣经。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一直都是屹立不倒，因此呢，坚持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神所漠视的。这个信念呢，是十分的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去解释圣经。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华人教会出现了两个比较极端的现象。有一些人呢，包括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们，他们认为呢，圣经本质只是一本人所写的书，虽然呢当中也许有神的灵的工作，当然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也不相信有神的启示。他们认为呢，毕竟人是有限的，是人写下的东西就难免有错，甚至呢是错漏百出，于是呢就肆意要切割圣经，打坐这个学术的灵堂，将一些他们以为错误或者认为呢不能够通过理性的思维的这些经文，把他们就是删掉但是他们骨子里面呢，就是根本不相信圣经的形成，还有整个圣经的工序都有神的保守在当中。这种人呢，他们高举人而贬低了神的主张，贬低了神，这种观念呢，我们坚持反对。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呢，又有一些人呢，他们另外呢，他们就很极力的强调，圣经既然是一本神的书，是绝对没有错的，于是呢，就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好像圣经有不同的言语，我们就知道圣经是用什么言语写成的。新约希腊文，旧约呢？
希伯来文。
旧约有希伯来文，还有一部分呢是亚兰文。还有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体裁，有句式的诗歌的体裁、书信的体裁、启示文学等等，还有呢不同的作者的风格、文笔，还有呢一些社会历史的背景。这些人士呢，他们忽略了需要从这些层面去研读理解圣经，反而主张呢要找出圣经中的属灵的意义。很多时候呢，采取的所谓灵异解经法，就是随意将自己的所谓的属灵心得、个人的亮光，然后呢注入圣经里面，完全抹杀了作者的原意。这种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去很好的研读圣经，漫无目的的一种联想、随心所欲的这种的读经的方法，很可能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产生完全背离圣经原意的教导，这样呢，只偏重于一方的释经的方法，反映出我们对圣经存着不正确的态度。圣经的本质显出了，它是一本神和人合作的一本书，既然有圣灵的默示，但是呢是由人来写出来的，因此呢也有作者的文笔风格、有他的时代背景等等因素的影响在内。不止呢，我们讲到圣经没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也积极的要努力去发功夫去学习研读圣经，目前要找出圣经它的原意是什么意思，然后从中来理清一些的属灵的原则，然后才能够应用在今时今日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弟兄姐妹，这样才是一种正确的圣经研读的方法。而且我们知道圣经的功用主要呢是能够教导我们信徒走向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方向，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勤读圣经，我们听到，还要行道，这才是真正尊重神的话的一个表现。而圣经的教训是超越时空的，也适合任何时代。如果圣经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那么圣经就变成了空洞、没有力的一种文字，是供人做谈论的材料，也失去了它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圣经不是建议我们信徒去行神的道，乃是要求我们信徒你要行神的道。圣经也不是说跟我们讨论应不应该去行神的道，圣经是命令我们必须要去行神的道，遵循律法，并不等于律法主义。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要求去行去活。如果圣经不要求人去遵守他的教训的话，他不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圣经就只是一些带有美丽文字的纸张。所以呢，弟兄姐妹，只有当圣经被真正奉为主宰我们属灵生命的原则，并且在实质生活里面行出来，人的生命才会有所改变，圣灵才能够我们的灵命才能够被塑造成长。故此呢，我们必须要透过读圣经，留心他对我们说的话。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要明白圣经，并且要把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活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生命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扎根圣经。
一起来读。
扎根圣经，
活出真理。我盼望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起的努力，我们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扎根在圣经上，然后在我们生活里面把圣经的真理能够具体的活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17节，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次好吗？并且
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第一世纪的时代的圣经，我们知道啊，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啊，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提摩太，一定要看重圣经，因为提摩太的母亲呢，她是犹太人，她的父亲是希腊人。那犹太的家庭教育呢，是母亲来承担主要的教导下一代的这个使命。那在犹太的家庭里面呢，每个小孩子，他们呢六岁之前都要背诵这个十诫，然后在8岁以前，他们就背诵这个出埃及记，然后默写这个十诫，然后呢，在10岁之前，他们必须要背诵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默写出埃及记，然后到12岁之前，就必须要背诵整个的摩西五经。并且呢，要默写出这个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那因此呢，对提摩太来说，他就是在他的母亲的教导之下，从小就开始学习认识明白圣经。啊，使徒保罗说这些圣经能够给人有得救的智慧，而事实上，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拯救整个人类。要特别注意的啊，使徒保罗在写这本书信之时候啊，那个时候虽然只有圣经，但是从今天来讲，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接触说整本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里所讲的默示这个词，它的原文的字呢是神呼气，英文翻译作 inspiration。 啊，吕正中一本呢将这一句翻译为受上帝灵感的经典，可知它的原文意义呢，就是由神的灵感动作者啊，他们的心意而写出啊神的话。正如彼得啊，他在彼得后书1:21这样讲：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由于圣经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啊，是特别啊写成的，啊，对于人生的盼望、生活的规范，啊，道德、灵性等等。啊，启示和教训呢，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在这经文当中，保罗特别用了4个词来说明圣经对我们信徒的功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以教导人学义。啊，第一，我们看呢，就是教训。教训呢，是指教义啊，凡以真理有关的教训。道理都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要留意的。教训是属于正面的教导，圣经是奠定信仰真理的基础， 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信仰的宣言，而这宣言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个信仰宣言呢？我们在会章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哈，会章里面的哈第三章的其中一段啊，就是 A3-1 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宣言，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相信全本圣经，包括新旧约的66卷书，乃是神唯一的默示且绝对无误的话语。圣经是基督徒所有信仰与行为的最高权威。
这是我们教会对圣经的观点。圣经是属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然后第二是督责，这是反面的提醒，指出某些教导呢是错误的，明显的与我们的罪软弱有关的。所以呢，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留意圣经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有什么罪，甚至软弱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当我们把圣经当成一个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有所行动，就是要认罪悔改。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那些的督责，哥林多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呢成为我们的提醒。哥林多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有分赃结党，纷争结党的事，还有呢，他们中间就是在那里呢，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纷争结党。还有呢，这个教会呢乱七八糟，有淫乱的事情，有彼此呢争吵，然后呢告到不信的人当中。所以保罗责备这个教会，他的这些教训督责也成了我们的提醒，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方面也得到就是提醒。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第三，使人归正。当时有人在属灵生活上软弱与跌倒，圣经是好像一盏的明灯，明显的显明人心中所存的一切的恶念，引领他们归为正路去。不但指出错误，还帮助人知道如何走为正路。这与我们的态度、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有关。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继续不断的求主就是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哪方面是不对的，我们要归正到圣经的教导，作为圣经的这个正确的观点上。还有呢，就是第四，教导人学义。圣经不但可以引人归为在正路上，更引导人走在义路上，帮助人不断的接受训练。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应留意学习圣经中所在的一些神所认可的榜样。圣经里面有很多榜样，我们可以呢作为我们的学习的一个模范，好像约瑟、摩西这些人物，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对神的顺服，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圣经提到有这四方面的功用，目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以致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完全的意思呢，是指凡是神要我们知道的，要我们行的，我们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项的真理都要认识清楚， 并且要达到最好的标准，还必须在生活中表达出来、活出来，否则啊，我们的信仰就只是口讲而已，就不是真实，也没有价值。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宝贵，对我们生活、生命是有这么大的益处。但是大家承不承认，圣经容不容易读啊？不容易读。圣经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为什么不容易读呢？因为呢，它有不少不容易明白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阅读、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好呢，先对圣经的原则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呢，现在呢，我想呢，用这个时间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就是一些解释圣经的原则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的概念。首先，第一个，圣经中所有实践的功课、实际的应用、灵修的材料，都要受到正确解经的控制。大家知道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它都是就是在过去的历史背景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理解当时的一些的历史背景，然后呢，化解了这些历史背景，然后才能够就是应用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就是希望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就是对我们适合的材料，然后呢就随便去应用。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字义是什么意思，然后才能够具体的去应用它。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里面去，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从这个解经当中来找出它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呢，圣经里面所有的实践的功课、实际的应用、灵修的材料呢，都受到一个正确诗经的控制。这个诗经的控制呢，这个诗经这个观点呢，就不是我今天能够讲的，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广、比较大。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来在这一年里面有机会可以呢跟大家来讨论就是诗经的一些原则是什么。这方面呢，就是可以跟大家来多一点的探讨。今天只是给大家知道，就是说读经我们必须要受到一些圣经诗经的原则的这个控制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圣经是一本原则性的书，而不是一本非凡琐碎的细节的书。那假如在实际教训方面圣经讲得很详细，很多细节都记载在里面，那么圣经很容易变成一个地方性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呢都是原则性，而没有很细节的。还有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律法规条，其实都有就是他当时的一些的情况的出现。假如圣经把一切的指示都很明确的写出来，那么我们很容易呢就照着这个字面的规定的生活，而忽略了真正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精神。真正属灵命的长进只要靠我们就是在圣经里面主动的追求。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原则来自我管理，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热情住进去。在每一个重要的决定上，我们都要问这个事关系到哪一方面的属灵原则。由这个考虑，我们就接着就是进一步的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在道德上、在灵性上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做法。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来去行出神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呢，圣经很多时候呢是一本原则性的书，你要在里面找出一些细节可能不一定找到。好像说一天想在圣经里面找出抽烟好不好啊，可不可以抽烟啊，有些人说赌博行不行啊，那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载这些，但原则性的东西我们知道赌博好，为什么赌博不好，抽烟好不好，为什么抽烟不好，这些原则性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可以找到怎么可以呢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抽烟为什么不好，因为它伤害身体，而圣经说身体是什么，
神的殿，
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我们不能毁坏。如果我们抽烟，我们毁坏了这个身体，我们就毁坏了神的殿。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抽烟是这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出来，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然后第三，圣经强调内在的精神重于宗教的外表。旧约的道德教训包括许多洁净和不洁净的规条，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培养出一种分别为圣的观念。特别在犹太当中，他们很看重这个分别为圣。我们不要跟世俗一样，我们要归神为圣，凡是属神的都是神圣的，都是圣洁的，但是不属神的都不圣洁，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那到了新约呢，道德灵性更加被提高。旧约讲的是从 外面来看，但新约强调的是我们内在的心态，我们内在的这个属灵生命。所以呢，圣经是用来帮助我们真正的建立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旧约要求不可杀人，这是一个行动，但新约怎么说，你恨弟兄就等于杀人，对不对？恨人就等于杀人。旧约里面讲到不可以牙还牙，新约怎么说，要爱你的仇敌。旧约说不可奸淫，新约怎么说，你动了淫念，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了淫念，你就犯了奸淫。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经特别新约的观念是提升到一个就是内在的一个内在的生命，不是单单只是注重外在的这种表现，你内里的生命真正的里面的情况更加重要。还有呢，就是第四，有些记载中的话语的精义才是我们真正的指引。小心读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今天的异端为什么会产生，往往呢就是因为断章取义。好多的异端呢，他们都是引经据典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要小心，要注意向下文，而且呢我们要明白它的精义。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节到那里说到，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掉，是吗？你眼睛叫你跌倒就挖掉。那我们怎么，如果我们经常这样一手犯罪，我们眼睛不好看，但是不应该看的，挖掉它，是吗？是不是这样？那假如有人真的按照这个字面去做的话呢，你不会称赞他很属灵的这个人真属灵啊，你看他眼睛都花掉了他经常去赌钱，手都砍掉了，因为这是让他犯罪。那我们不会称他属灵，我们知道他愚蠢，对不对？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命令的精义实际上我们不可容让罪恶在我们里面滋长，让我们要严厉的对付这个罪恶。就好像你的手让你犯罪把它砍掉，你的眼让你犯罪把它挖掉就是一个很重严厉的一个对罪的一个控制。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理解圣经的经义是什么。还有呢，第五，按照某种文化背景所做的命令呢，是要依照这个文化背景来加以解释。那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文化背景跟圣经以前的就是原作者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必须要加以解释，否则呢不能够明白他们所讲的是什么意思。那圣经里面好多保罗的书信提到呢，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女人蒙童，有没有读过这一段呢？那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呢很强调要蒙头的，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姐妹蒙头？
没。
那为什么我们不蒙头？圣经明明讲的要蒙头，为什么我们不蒙头？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来解释。圣经里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应用在今天的，所以呢，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好多这些的记载，都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文化背景来理解。如果我们一字不漏的按照这个就是字面来理解的话，或者呢去专行的话，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就是理解错误，或者甚至呢我们走错了。所以弟兄姐妹解释圣经的原则当然有很多很多不是我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解释得很清楚的，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我们先要读，不明白不要紧，先读，先从这个字面去理解，以后慢慢能够靠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一步一步的理解。如果完全不读，那你就更加不明白神的话，所以呢扎根圣经就必须要先读圣经，然后我们要活出真理的话，那我们必须要理解圣经的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理解圣经。所以要正确有效的明白圣经，那读经的人也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下面呢我想跟刘姐妹来一起看一看呢一些正确的读经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来我们彼此勉励。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读经的前提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圣经
是神向人启示的书卷，基本上是人能够明白的书，我们要不明白乃是因为我们在某方面有所限制，而非圣经不能让人明白。
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圣经有怀疑或者有不清楚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哎呀圣经不可信。圣经我们知道是神的话，是绝对可信可靠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段话，是我们的程度，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圣经的问题。所以呢先要就是从这个心态去理解圣经是让人明白，不明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去明白。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然后第二，一起来读，求圣灵帮助。
圣经既是神借着圣灵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在读经之前必须谦卑和安静地来到神面前，祈求他
祈求神借着圣灵赐我们明白经文的智慧，并能将所学之道应用出来。换句话说，当你要读圣经之前，你先要好好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开我们的心窍。大家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心来写，是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是最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祷告，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 去明白理解圣经，可能一下子不能够马上明白，但是我们谦卑先放下，有机会当你去追求神的话的时候，你慢慢你会越来越久多理解神的话，越多的明白神的话。然后第三，我们来读一下，审视心态。是的，主耶稣指出撒都该人的真理方面大错特错，
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如果他们深信神的能力，便能够明白圣经上有死人复活的事实。由此可见，能否正确吸收和解释神的真理，乃是我们的心态。我对神抱刚硬的心，即使拥有博大精深的学问，
我们都不能明白圣经。故此要准确解释圣经，就要预备我们这个人准备好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好好预备，预备这个人，预备我们的心，要有信心，要有一个信心，神的话是可信的可靠的，有这个信心来读神的话，这样的话呢，我相信神的灵会光照光照我，不能马上明白，也慢慢让我们能够理解。然后第四，爱慕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诗篇一章28节上啊，一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是否对见证也抱着相同的态度呢？我们是不是喜爱神的话呢？有没有渴慕神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渴慕的心，那我们对着圣经读的话，那最好呢，就是催眠了，一读就想睡觉。如果你没有一个爱慕的心，你就很容易就是觉得圣经很难，或者呢枯燥没有味道。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爱慕的心，这样的话渴慕神的话，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一路渴慕溪水来呵护神的话。然后第五，常常读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下半节说昼夜思想，我们也来读一下。昼夜是用两个相反词去代表全部，意思每时每刻一针即把任何把握机会去研读神的话默想。弟兄姐妹，我想问问，有谁每天都有读神的话？每天都读，真的不多，只有2-3个、4个、5个，大部分人呢都没有常常读神的话，所以难怪我们的灵命总是长进不了，难怪我们太多的属灵的婴孩，我们没办法长大成人，我们也吃不了干粮，我们总是吃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读神的话。不要说时时刻刻每时每刻的来思想神的话，我在这里也曾经教导过弟兄姐妹啊，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你不用读太多，你就读一段经文，然后读了这段经文之后，然后呢抽出其中一句作为金句，然后把这个金句呢用个小卡片然后写下来，然后放在口袋上，上班在任何得有空的时间就拿出来看，一节经文很容易读，对不对？每一就是这一天里面就默想这段经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昼夜思想，用一个小卡片把这一句金句写下来，放在口袋，这一天反复来读这句金句，并且呢有机会来反复思想，像看看神有些什么光照我，在这段话里面提醒我，让我能够可以行出来，或者呢能够有什么提醒我需要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能够这样做，这种在如果你说我没有天天灵修，就把我们的讲到的经文那个金句写下来也可以，是吧？把那个礼拜的金句写下来，然后放在口袋上。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每天都要灵修，读神的话，每天读一段，然后把神的那个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把它作为金句写下来、抄下来， 然后一天去默想思想神的话，然后第六，用心去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昼夜思想的思想
可译作默诵，描写一人口中念念有词，轻声的诵读神的律法。这过程必须运用多种器官，眼睛、口、心，全人投入去读，不能只用脑袋阅读。
把神的话存在心中，
反复思想，这也是我们读经时应有的态度。
反复思想，整个人啊，就是读进去。然后呢，第七。不断的研习，我们一起来读。
读经、查经及研经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欲速则不达，
必须花时间努力耕耘才有好收成。有心明白圣经的信徒，除了不断自己个人读经研习外，还可以从不同的途径充实自己，
好像参加圣经讲座、主日学、家庭小组查经、阅读有关属灵书籍等。力求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不是单单自己读，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啊，我们有主日学，我们也有啊家庭的查经班。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啊查经班做得不错的，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呢参加这些的啊就是。聚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还有呢，就是说这一年里面，我会有好多机会啊，就是开一些的讲座，来帮助弟兄姐妹啊，来去学习圣经。啊，可能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啊，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呢，如果弟兄姐妹一起读，啊，大家一起交通，一起的交流，我相信呢，啊，这个理解会更加深刻。如果有些讲座我们去参加，这些的老师帮助我们也能够呢更从不同的方面去明白神的话，所以呢要不断的来学习神的话，这不是单单讲一讲，真的去要遵循。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呢，那我告诉你，我们的主题扎根圣经，活出真理，就是这个口号没办法真正能够做出来。第八，明道行道，我去读。读经
最重要
的
目的是借着认识上帝的话，
活
出
信
仰。
查
考经文
之后，
千万不
要
只在知识层面上
有所得着，必须
将
圣经
的教训应用在生活里。我们要活出圣经的教导，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只认识一本圣经，那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换句话说，你读了圣经，你就要把圣经的教训在你的生活里行出来，然后那些不信的人看到你，都看到什么？就看到神的真理，因为你把神的真理用你的生活彰显出来。所以呢，啊，你就是那一本圣经，你就是把神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面见证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与众不同？他就是基督徒，你就很羡慕。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彰显基督，但是这个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扎根。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说我们学习是做得到的，我们更重要呢是活出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才是我们真正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标准。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明道，还要行道。最后，我们一起努力专存。
读经应抱着
一
个心
态，
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信徒行事为人最重要的指引，必须尽力去遵从。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
阿们。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听听说说。我们真的能够写出来。圣经我知道不是那么容易一本书，啊，要读懂圣经的话，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啊，西经的原则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原则啊，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但是呢，你的心态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啊，刚才所提的这种心态，就算你有多么的学历，都没用。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生命必须要扎根在圣经，才能够很扎实的成长。许多人在信主之后，我们知道啊，在知识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必须要常常读经。阿爸们，
阿们，
基督徒是不是要经常读圣经？
是，
对不对？
对。
基督徒必须要花时间啊，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是不是？那读经重不重要？大家都说很重要啊，但是什么时候呢？知道完知道，知道归知道，那行出来呢，有没有做得到啊？所以呢，人的软弱就是知识知了，知道了，但是没力、无力、没有恒心，真正是习行。人会花时间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认为重要，你一定会把你的时间精神发上去，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为读经很重要，只是讲讲而已，还是真正认为重要呢？还是真正认为重要呢？如果你认为重要的话，你不会因为太忙或者呢没时间而不愿意去读书，因为这是重要的事。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把一些事情看得很重要，但是这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属灵上的事。但是属灵上的事情呢，我们常常并不真正看得很重要。如果真正我们把属灵的事看得重要的话，我们一定会愿意花时间上去。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扎根圣经，活出真理。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不是讲讲而已，我们真的把它看成是重要，我们必须坚持每一天都花时间来读圣经。如果你说我时间太忙，我觉得什么忙你都可以读神的话啊，一句神的话写下来放在口袋，你这一天里面你总有一点时间拿出来读吧。不能说我一碰都不碰，有些人呢真的来了教会才碰圣经，平时生活里面从来不碰圣经。现在正好啊，都不用带圣经回教会了，因为牧师都把它打出来，所以呢家里的圣经都隔在那个书架上，拿出来要吹吹才行。为什么？因为好多沉了，从来不拿不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盼望比如我们好好的读圣经，要去把他的话用心去读，读了以后我们明白神的教训，我们就要实践出来，要行出来，真正行出真理才是真正读懂圣经。如果读了没有行出来的话，那还不是真正读懂圣经。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没有好好的活出圣经的真理，那我们的灵命、属灵生命还是不会成长。这样我们很难塑造一个成熟的、坚强的属灵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能够在今年我们的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牧师也努力，你们也努力。我要准备讲座，我要花很多时间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但是对你们来说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起配合配合，然后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一起好好的追求理解明白应试，扎根圣经，活出真理。我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提醒，你的话何等的重要，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的重要，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花时间 用心去读，以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话都不太理解，甚至没有把你的话行在我们生活里面。求主赦免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求主透过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无论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受教，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用心去努力去研读，以致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活出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荣耀，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真理。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